石秀探庄正和钟离老人两个人谈话的功夫，听见街上有人喊说是封庄了，紧接着有几个彪悍的庄丁闯进了钟离老人的茶馆，为首的一个人挎着腰刀，一眼看见石秀了。哎，钟离老头，这个人他是干什么的？石秀当时心中可就紧张起来了。石秀想，坏了，看来我得跟他们要动手了。他一问我，肯定这老头说我是外来的，一说我是外来的，这伙的人就得把我骑走啊。这是往好了想，不然的话他们把我也得抓起来，真要想抓我的话，我绝不能就此束手被擒，我得逃离此处。石秀在这一瞬间脑子里边就想出了几个结果，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这老头说了句话。你说他呀，他就是我那侄子，你们不知道我有个远方侄子吗？今儿个他背了一包袱衣服给我送来了，我看咱们封庄了，我就不让他走了，打算住到我这儿了。哦，这么回事啊。走走走走走。这几个庄丁转身就出去了，刚一出门带头那庄丁又回来了。哎，我说钟离老头，今天晚上你可记着啊，如果真要梁山的强盗来攻打咱们祝家庄，外边要打起来，你给往外送水，你注意观察，高空中有一盏红灯，这红灯就是咱们的指挥信号，红灯往哪个方向拧，就说明梁山的那伙强盗他们往哪儿跑，我们就在哪个方向截杀啊！你送水按照红灯指引的方向去送，懂不？啊，懂了懂了懂了。啊，这人转身着又走了。他出去之后，石秀心中对老者十分感激。老伯，我谢谢您。哎，孩子，谢什么？我这么一说呀，免去了不少麻烦，不然的话他们就得把你绳捆索绑带到那个岗上去。是啊是啊，那我住在这儿不会给您添什么麻烦吗？
添不了麻烦，我一个孤老头子全祝家庄都知道，他们谁都不惜得搭理我。你呀，就在我这儿睡下来吧，晚上要是不打仗的话，你就睡一宿安稳觉，天亮喽，不封庄喽，你再走。
石秀说多谢了。当天晚上石秀就住在了钟离老人的家中。石秀能睡得着吗？他心里有事儿啊。石秀脑子里边在琢磨钟离老者跟他说的所有有关祝家庄的这些话。石秀把他理出头绪来，准备着见了宋江好向他汇报啊。远处传来了桥楼的更梆，梆砰，一更天了。一更天刚过，就听远处人声鼎沸，杀声骤起，杀乱起来了。怎么回事？感情宋江带着队伍攻庄。宋江一看把石秀跟杨林这两个细作派出去一直也不回来，宋江就着了急了，这两个弟兄是不是探庄被擒了？如果他们两个要是探庄被擒，我就不能在这干等着了，一个是两个弟兄有可能被他们捉住给杀斩了，再者说两个弟兄一被擒，祝家庄里的人就知道水泊梁山的人已经带队伍到了，我们再在这久等就容易中了他们的计策。宋江定好了定更天为准，如果定更天石秀和杨林俩人不回来，那我们就开始大举进攻，如果定更天他们回来，听他们汇报之后再行攻庄。队伍已经完全做好了战斗准备了，到了定更天还不见石秀杨林回来，于是宋江传下命令向祝家庄方向冲杀，三千步兵三千马队一起向祝家庄的方向就杀过来了。
一接近祝记庄的时候，大伙儿都发现道口太多，不知道从哪个道往里走。宋江在马上带住司将鱼，告诉手下人等顺着大路往里行进。
是，
这队伍顺着大路就进来了。前面的先锋是黑旋风李逵，还有并关锁将雄，两个人在头前开路，断后队的是混江龙李俊，左有欧鹏，右有邓飞，跟着宋江的是小李广花荣，还有镇三山的黄信等人。宋江这队伍顺着大道一直来到独龙岗下，前面看见了祝家庄的那个大庄院了，就是祝朝凤住的地方。当来到祝家庄的庄院外的时候，黑旋风李逵把车轮板斧左右一分，仔细一看，这庄院静静无声，护庄河的水哗啦哗啦的淌着，这个护庄墙上边一片漆黑，庄门的吊桥是扯起来的，不能再往前走了，前面是河了。李逵把这大斧子左右一分，扯着嗓子冲着那护庄墙上喊：哎，祝家庄里边人，你们听着，梁山好汉你家爷爷来了，速速到里边告诉你们那个头，让他出来送死，如若不然，我把斧子摆开，劈开庄门杀将进去，我把你们杀个鸡犬不留，海牙不剩啊，快点往里送信。李逵喊了半天，那庄院里边仍然是静静无声。宋江在马上心中暗想：不好，兵书有云，空城不可入，败将不可追，我今天不知道祝家庄里边的内部详情，就贸然进军，我看这个境不是好境啊，是不是他们已经早已经步兵埋伏好了，等着我前来就范呢？宋江刚刚想到这里，就听那个护庄墙上三声梆子响，梆梆梆，三声梆子响过之后，呼啦的一下子，灯球火把亮子油松一起在那护庄墙上就都起来了。那护庄墙上感情站满了祝家庄的庄丁，这些庄丁全都是弓箭手弩箭手，紧接着箭如飞蝗细雨，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李逵一边拨打凋零，一边嘴里边不闲着在这吵吵，谁听他吵吵，这箭不住的往下射。宋江在马上立即传命令：众位弟兄，对头变对尾，对尾变对头，往下撤。输了一声撤，这个队伍整个就转过身来了，转身往下这一撤，负责断后的混江龙李俊传过来了，告诉宋江：了不得了，我们的退路已经被人家给截住了，他们不是顺大道进来的吗？他们前脚一进来，后边那大道就被那些伐倒的大树还有是鹿角咔嚓全都给堵到那儿了，队伍再想顺着大道撤，你就撤不回来了。宋江心中可着了急了，中了人家的伏兵了，这就意味着有一场恶战。宋江吩咐众三军与我拼尽全力往外杀。说了一声杀，这些梁山英雄好汉跟这些个祝家庄的兵丁就打在了一起了。祝家庄的兵丁在哪儿出来的？都在树林子里边埋伏着呢，四面包围就冲上来了。宋江领着队伍往外冲杀，李逵和杨雄两个人断后，站在护庄河这个地方拨打着凋零，还没有撤。为什么先不撤呀？杨雄长了一个心眼儿，杨雄想，如果我们俩在这一撤，他们庄子里边的人把那个吊桥往下一放，庄门一开，由打里边带着队伍往外一冲杀，腹背受敌，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我们在这先盯一会儿， 如果你们要敢放这个吊桥，我就把你这吊桥给你拆了，让你队伍过不来。所以他们两个在这盯了一阵，看看宋江这个队伍一边冲杀着撤下去了，这两个人才带着一部分梁山的楼兵也跟着往下断后的撤。他们往下一撤，宋江是边杀边打边往前冲，走着走着找不着道啊，旁边有路，这些弟兄们顺着一个路往里走吧，盘陀路啊，走进去就上了当了，有的掉进了陷坑，有的中了绊马索，有的中了挠钩套索。这些梁山的英雄好汉虽然说是勇冠三军，但是四处包围也是处于一种被动的局面。宋江此时手中端着一条枪，他在队伍的当中指挥了队伍往后撤退，现在撤退都撤不出去了，四面都是喊杀声，不知道哪条路能出祝家庄。外边这一乱呢，躲在钟离老人屋中的拼命三郎施秀他就知道了，哎呀，我大哥宋江领着千军万马是冲进来，这一冲进来肯定中了敌人的埋伏，被包围了。千军万马被包围在祝家庄里，要不知道这个盘陀路怎么走法，就没一个出去呀。施秀想，我可得出去给我哥哥送信儿啊。这功夫施秀穿好了衣服往外要走，老头呢也穿好了衣服了，老头提了这个水壶，老头说你要干什么去？施秀说我出去看看。老头说孩子，外边杀得这么热闹，你出去不想活了？你要是出去你又没有什么记号，让人家把你当了坏人再给误伤喽，那合适吗？啊，老人家，今天您不出去我也得出去啊。那是为什么？老人家，事到如今我跟您说句实话吧，您以为我是打柴的樵夫吗？我是饭枣的客商吗？我不是饭枣的客商，我也不是打柴的樵夫，我就是梁山上的石秀，人送外号拼命三郎。此次来到祝家庄，我是作为奸细探听军情来的。老人家，我这是跟您说的都是实话，现在我的弟兄们都已经打进祝家庄来了，我要不给他们送信，他们就困死在祝家庄里，难道说您就让我在这屋子里边待着吗？老头一听到了半天，你是梁山的人呐，哎呦，老头心中又有点赞佩，这小伙子好人，都说梁山上人是强盗是野兽，这不也是正经人吗？啊，既然这样的话你非要出去，石秀说我得走。老头等会儿，老头把那白鹅铃子拿起来了，孩儿啊，既然你出去你就把这玩意儿插上，插上这个祝家庄的人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你带着这个铃子就可以找到你们自己的队伍。师兄说老人家您呢？老头说我呀，我今儿个晚上我就不出去了，外边这么乱，我这个水没送到，他们也没法责怪我，我就说我腿肚子抽筋动不了地方了。好，老人家容后再谢。师兄把他这个白鹅铃子就插到鬓角，把这扁担就抽出来了，提了这扁担，石秀就出了茶馆，老头紧接着把茶馆的门就插上了。石秀拿着这条扁担一看，外边满街筒子都是祝家庄的人，他一出来插着白个铃子，祝家庄的庄丁对他都不注意，石秀就打祝家庄的这个队伍里边就穿出来了，往前正走，一看前面就是梁山的楼兵，正跟祝家庄的这些个庄丁在一起厮杀。石秀倒在这里把扁担一举，照着祝家庄那庄丁啪一扁担就给拍死一个，后边的庄丁瞅着纳闷，哎，那小子是谁？怎么打自个儿的人？石秀心想，我打的就是你们的人。石秀把这扁担往地下一扔，伸手就把这泼刀捡起来了，一回身噗噗噗噗噗就砍死三四个，然后拔掉了鬓边的白绫子就跳入梁山楼兵的队伍。进入这个队伍之后，石秀告诉楼兵宋江在哪儿，我找我的宋江大哥，我是拼命三郎石秀。楼兵一听这是自己人，引着石秀这才来到宋江的马前。石秀一见宋江，宋江异常的高兴啊，哎呀，贤弟你在哪儿出来的？石秀说别的话都甭提了， 我告诉你，大哥，要想往外走，得走他这个盘陀路，走这个盘陀路，先找白杨树。
他跟那老头把情况都了解来了，跟宋江把这详细情况简单扼要这么一说，宋江这才明白，马上吩咐手下的众喽兵，看见白杨树就拐弯往前走。
就这样，队伍顺着这个道路往庄外冲杀。虽然说这个路是走顺了，没有埋伏了，没有陷坑了，少挠沟套索了，可是有一样啊，很多祝家庄的庄丁正面堵杀，
你走一段就有人堵一段，走一段就有人堵一段。
宋江是怎么回事呢？怎么我们往后撤退，就好像他们能看见我们撤退的路线一样？石秀忽然想起来了，那个庄丁跟那钟离老人说过，今天晚上红灯微号。石秀抬头就往漫天空中找这盏红灯，一望之内果然一看，在半空中悬着一盏红灯，正在那晃呢。宋江他这个队伍往哪个方向走，那个红灯就往哪个方向领。石秀大哥，您看那盏红灯没有？这是他们的领号灯，有这个领号灯啊，他们的队伍就随着他的灯走，咱们往哪去他就往哪接。哎呀，宋江说，这个领号灯在空中这么高，我们也摘不下来，这怎么办呢？要能把他这个领号灯给他弄灭了那才好呢。
小李广花荣在旁边一听，大哥，这有何难，你看我的。
花荣摘弓抽箭，刃扣搭弦，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瞄准了那盏红灯，嗖，这一箭射去，
箭用的是燕尾箭，像燕子尾巴一样有两个叉，这个叉当间是刃，这一箭正好把这红灯那绳给它错断，噗，这绳一断，那红灯笼肉啪就掉地下了，灯笼灭了。这个灯笼是怎么回事啊？他在最高的一棵松树上站着一个人，这人手里边还拿着一个竹竿子，竹竿子顶上拴着一根绳，这绳上系着这红灯笼。他在最高的这棵树上站，在高处往下看，看得最清楚。宋江带着这些队伍呢，都打着灯球火把，他们往哪儿一走，他在高处看得明白，他这个灯呢就往哪个方向领，灯往那方向一领，祝家庄这些庄丁就集中兵力堵截厮杀。现在把这个红灯射得落了地了，红灯一落地，树上这个挑灯的人一看，呀，这谁呀、啊？射得真准呢，还把我这灯给射掉地下去了。他把这个竹竿子往树上一拄，他这脚底还有一盏备用的红灯呢，他想把这红灯再点着了，还往那绳上拴。他刚一猫腰的功夫，华容第二箭就射过来了，噗，正射到他的前胸。这位还没等捡这个灯，箭进来了，嗯，咕通一声，由打那最高的松树上头朝下就栽下来了。这个人一死，祝家庄看不着红灯指挥了，这队伍可就乱了套了。宋江这才带着众位弟兄冲杀出了祝家庄，一气儿跑到自己的连营。倒在连营的门外，宋江带住坐马，回头一看，后边陆陆续续的全都上来了。黑旋风李逵和并关锁杨雄两个人是最后来到。
大哥，这个仗打得逼火带窝气，他娘的一点没得施展。
宋江说，先不要说这个，来查点人数。一查点人数，死了不少的喽兵不说，缺少了一位大将，谁？镇三山的黄信没了。宋江说，黄信上哪里去了？跟着黄信附近的几个喽兵跟宋江就说了，我们是为了探路啊，黄信中了人家的挠钩套索了，从马上给勾下去了，被他们祝家庄的人绳捆索绑活擒而去。宋江听到这里可气坏了，差点没把这几个喽兵给杀了，说你们都是废物，跟着黄信的跟前为什么不保护他？这些个喽兵现在也无言答对呀、啊，乱军厮杀之中，我们倒想保护，我们也保护不了啊。
小李广花荣说，大哥，不要责怪他们了，我们想办法尽早的攻下祝家庄，
打救他们也就是了。哎，回营。宋江来到中军大帐，这些个弟兄们也都倒在大帐之中。此时刻天已经亮了，楼兵们各自用早饭，宋江吩咐咱们也吃早饭吧。吃完了早饭共议大事。早饭之后，在大帐里边，宋江就把石秀叫过来了，问石秀此次探庄如何。石秀就把探庄的经过跟宋江背诉了一遍，同时告诉宋江紧豹子杨林已经被祝家庄活捉带到庄里去了。宋江点了点头，啊，是啊是啊，我对祝家庄看得太简单了。如你所说，祝家庄、李家庄、扈家庄三庄连为一线，对付我们水泊梁山。如今我们只是攻打祝家庄，那李家庄和扈家庄还没有出兵相助呢，我们就被人家打得大败而归呀。如果昨天晚上那李家庄和扈家庄一起出兵的话，恐怕你我弟兄就都回不来了。看起来这祝家庄还倒有点深谋远虑呀。杨雄在旁边说，大哥，您说的这话有道理，他们是三庄连为一线，这是我们的劲敌，我们要攻打祝家庄得想办法把那李家庄和扈家庄这两支援军想法给他消灭掉，这样的话使祝家庄成为孤军无援之势，我们才好打他。宋江说有道理。石秀在旁边说了，大哥，那个李家庄的庄主李英啊跟祝家庄已经有些不睦了，我们两个求他帮忙解救失迁。李英曾经带着队伍到祝家庄去过一次，跟那个祝彪动了手，中了祝彪一箭，李英负伤而回，现在在他的家里边正在养伤。大哥，此时刻如果我们备一份重礼倒在李家庄去探看他的伤情，跟李英说明我们的用意，不用他帮别的忙，就让他不出兵帮助祝家庄，这就行了。如果说他要愿意带着队伍出来帮助咱们打祝家庄，那就更好了，您看如何呀？宋江一听，嗯，先帝言之有理，我们就先到李家庄去一趟。当时宋江准备了十匹绸缎、十坛羊羔美酒，又带着一些金银财宝，用车辆拉着，还领着杨雄、石秀、黑旋风、李逵等众位弟兄，一百多名喽啰一起跟随着，就来到了李家庄。到李家庄这一看呢，这李家庄啊跟那祝家庄一样，护庄河在周围围着，吊桥高扯，这庄门紧闭。宋江告诉杨雄和石秀，你们两个既然跟李英有过一面之识，你们就过去叫门吧。杨雄、石秀两人就隔着护庄河冲庄墙上边喊，这一喊呢，上边的庄丁往里边禀报，庄丁一禀报一说是宋江来了，里边的那鬼脸杜兴就出来了。杜兴站在庄墙上往外一瞧，认识石秀和杨雄两个人，哎呦，二位，你们两个怎么今天来了？杨雄、石秀说，我们两个到梁山去求援去了，已经把这援兵求到，现在梁山上的及时雨宋江、宋公明来到这里，听说李大哥身负箭伤，特意带着羊羔美酒、绫罗缎匹来看望李大哥。杜兴，请你放下吊桥，开开庄门，放宋的哥进庄探看。鬼脸杜兴一看，这个事我可不能擅自做主，我们这庄主有吩咐啊，让我紧闭庄门，一概不见闲杂人等啊。哦，二位您等一会儿啊。鬼脸杜兴马上就回来了，下了庄墙来到了李宅，一见扑天雕李英，
把外边这个情形跟李英这么一讲，
庄主，您是不是应该见一见他呀？
李英听完了之后，眯缝着眼睛琢磨了一会儿，
都行啊，你说咱该见他们吗？
庄主，人家是远路而来，携带重礼来看您，我看应该见见。
不，不能见。我李英不管怎么说是一地的庄主啊，我跟祝家庄虽然有这点别扭，但是我怎么也不至于投靠梁山泊与强盗为伍。宋江带着千军万马来打祝家庄，胜负难定，我如果现在跟他有来往，日后宋江要败了，官府中来人，祝家庄就会说我御匪通患，我呀就给他来个坐山观虎斗，趴桥望水流，我既不靠梁山也不靠祝家庄，你去跟他们说，就说我箭伤严重不能动转，谢谢他们的厚赠，我此刻不能收纳，日后等箭伤好的时候再和他们相见。
鬼脸杜兴一听这意思，就知道李英的心理了。杜兴暗想，我不能再上庄墙跟人说话呀。杜兴骑着马又打后庄门出来，绕着庄就绕到前边来了，跟宋江杨雄石秀一见面，把李英的这个话如实的禀报。宋江一听也明白李英的用意了，但是宋江就问杜兴啊，这个祝家庄究竟如何能够打破呢？杜兴就把他自己所知的祝家庄里边的详情内幕又跟宋江讲述了一遍。这一点您放心呐，您要打祝家庄，我们李家庄是指定不出兵了。宋江说有这一点，那我就感恩戴德了。宋江带转马头，领着众位弟兄以及车辆又回到了大营。回到中军帐之后，宋江细思索，又想出了一个作战方案，准备要二打祝家庄。